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传媒报道说，中国黑客获得美国官员的私人电邮。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法院申明，相关的电邮已经全部上交。美国科技公司谷歌将会进行重组，将盈利的互联网业务和其他的业务分拆。伊朗即将对美国记者瑞泽亚系作出判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再次呼吁伊朗释放瑞泽亚和伊朗拘押的其他美国人。
We continue to call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as well as that of Saeed Abedini and Amir Hekmat.
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报道的详细内容。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一家传媒报道，中国网络黑客至少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获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电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星期一的报道援引了一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话，以及国家安全局一份最高机密简报的内容。报道说，这份简报提供了网络黑客行为的细节。NBC 报道中所引述这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讲到，美国政府内部所有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贸易事务的高层官员的电子邮件都是中方黑客攻击的目标，而且电邮黑客行为目前仍然继续当中。报道称，中方黑客都集中在这些官员的私人电子邮箱，而不是他们的政府工作邮箱，因为政府部门的电子邮箱账号是相对较为安全的。NBC 的报道说，中方还成功地收集到他们所针对的这些官员的电邮联络簿，并且利用上面的电邮地址向这些官员的朋友和同事发送带有病毒的软件。谷歌公司曾经在2011年透露说，一些美国官员的 Gmail 邮箱受到黑客攻击。NBC 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这份简报显示，其他网络供应商的私人电邮账户亦都遭到泄漏。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份正式法庭文件上签字声明，他已经全部上交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由私人电邮账号收发的相关电子邮件。星期一，希拉里·克林顿签署的声明递交到联邦法院，如果法院断定他故意提供不实信息，将会以伪证罪予以处罚。希拉里·克林顿正一度争取获得到民主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几个月前，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曝光之后，他一直受到质疑。他表示已经将55000多个电子邮件交给国务院，并授权国务院将这些电邮公诸于众。美国司法部正考虑就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可能涉及机密信息展开调查，但表示这个并非刑事调查。美国科技公司谷歌说，该公司将会进行重组，将盈利的互联网业务和其他业务进行分拆。谷歌行政总裁拉里·佩奇星期一在博客上宣布，他和共同创办人谢尔盖·布林将共同掌管新控股公司 Alphabet。 该公司将会负责监管包括搜索引擎、YouTube 视频服务以及其他原有业务的谷歌。新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研究延长人类生命、在几个城市建立高速网络、无人机送货服务以及研制自动驾驶汽车。佩奇和布林在1998年共同创办了谷歌公司，他们将分别担任新公司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预计伊朗将会很快宣布怎样处理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多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杰森·瑞泽亚。瑞泽亚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星期一，瑞泽亚在德黑兰的伊朗革命法庭出席了第四次亦都是最后一次的聆讯。如果被判有罪，他将会面临10到20年的监禁。瑞泽亚的律师利拉·阿什安提交了一份20页的文件。瑞泽亚和阿什安都在这次闭门聆讯中发言。 随着阿系喺2014年7月同佢嘅妻子以及另外两个人一齐被逮捕噶，佢哋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同快发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嘅宣传物品。其他三个人后嚟获释，只有瑞泽亚仍被关押。瑞泽亚嘅母亲星期一对记者话：佢个仔系伊朗同埋美国之间政治博弈嘅一只棋。玛丽瑞泽亚系咁讲噶。
Jason is a dual citizen, and he is paying the price of the suspicion.
佢话杰森有双重国籍，佢正喺度为两个国家长达37年咁耐嘅猜疑、仇恨同埋偏执付出代价。伊朗司法号称独立，但呢件事始终系幕后操纵噶。而美国政府星期一再次呼吁伊朗释放瑞泽亚同伊朗拘押嘅其他美国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系咁讲噶。
We continue to call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as well as that of Saeed Abedini and Amir Hekmati.
佢话美国继续要求立即释放瑞泽亚以及阿佩蒂尼同海克马蒂。美国继续要求伊朗同美国一齐揾到莱文森，让佢哋能够同家人团聚。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官员星期一宣布弗格森市进入紧急状态。几个钟头前，当地在纪念未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周年之际，突然爆发了暴力事件。圣路易斯县行政长官斯滕格尔宣布了紧急状态，而较早前检察官以10项罪名起诉一名被控向一辆未有标志警车开枪的18岁嫌疑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将会发表声明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安倍声明的内容和措辞备受日本和邻国传媒以及公众的关注，声明可能会谈及到日本过去侵略和殖民统治。安倍目前正在苦思怎样在声明中容纳协调互相冲突的重点话题，预计日本政府内阁将会在8月15号纪念日来到之前批准通过他的声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即将走马上任的美国下一任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海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活动，确保航行自由得到维护，但他没有明确表示美国军舰是否会进入中国新建岛礁12海里之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5号星期三核准约翰·理查森上将出任新的海军作战部长，接替今年9月退役的格林·纳特上将。在7月30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一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理查森上将表示，南中国海将继续是美国海军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
I think it's absolutely important that the Navy.
理查森上将话，佢谂基于多种嘅原因，美国海军要继续喺嗰度活动，喺国际水域正常活动呢一点绝对重要。中国视几乎整个南中国海为自己主权范围，过去一年多嚟喺嗰度大规模快速填海造地，并建造军事设施，以强化佢嘅主权主张。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员丹·沙列文质问理查森上将，美军会不会将军舰开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以显示不承认中国对这些人造岛礁拥有主权。对此理查森上将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他说
I'd have to look at exactly which
are... 理查森上将说，他先要看看中国的哪一些主权主张是合法的，那里的状况变化很大，主权归属存在争执，但归根结底，美国需要去那里去了解事实，并且表明美国会在那里活动，这样美国不会被挤出南中国海。沙利文参议员显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他表示会就这个问题向白宫和五角大楼提出书面质询，另一些参议员亦都表示支持他的这个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今年5月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时表示，中国不能够因为将水下礁石变成机场而获得主权，或者因此对国际空中交通和航海实施限制。卡特还表示，美军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区域飞行、航海和执行任务。不过迄今为止，美军还未有明确表示是否已经或者将来会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 中国视美军的抵近侦查为挑衅行为，并誓言会决心保卫他所讲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中国军队携带大批武器装备和弹药，前所未有地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国军人的枪法和训练水平和各种武器的装备都令到俄方开了眼界，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两个找到了新的相互利用做广告宣传的平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队正在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活动。中国参加了13个项目中12个项目的比赛，是17个参赛国中除了俄罗斯外参赛项目最多的国家，更加是唯一一个全部携带和使用自己武器装备弹药参赛的外国军队。很多参赛项目的中国大队军官是旅长或者是师长。满载中国军事装备和弹药的多列火车一两个月前抵达举行比赛的俄罗斯各地，中国军人随后乘搭空中运输机在7月份飞抵俄罗斯各个演习场。在里海岸边所举办的海军陆战队的比赛中，俄军指挥官透露中国军队甚至带来自己的燃油、维修装备的润滑油等所有必需物资。在南部亚速海岸边参加防空部队比赛的中国大队军官步兵某集团军旅长杨勇说，他们携带的武器包括前卫二便携式防空导弹、95式自动步枪和10型轮式装甲运送车。杨勇说，到俄罗斯比赛是为了进一步增进互信，深化战略伙伴合作。他说，
这段时间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舒心，训练得很顺心。
杨勇说，这段时间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舒服，训练得很顺心，交流也很开心。从8月1号开始的各项比赛正在逐渐接近尾声，至今为止在已知结果的工兵舟桥部队、侦察兵特种部队、防化兵等一些项目比赛中，冠军都由东道主俄罗斯获得，中国排名第二。在坦克单车比赛中，俄罗斯第一，哈萨克斯坦第二，中国第三。比赛活动将在8月15号结束，在公开场合中国军人都对来俄罗斯参赛感到满意。参加来莫斯科200公里远梁赞州空降兵比赛的中国空降兵上士徐晨曾经参加过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和平使命2007以及和平使命2014演习，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军事比赛。他说，
我们对今天的比赛成果，我们是发挥着我们正常的训练水平。那么如果说来到俄罗斯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是抱着来着有意义。
徐晨说，他们今天的比赛成果是发挥着正常训练水平，他们是抱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目的到俄罗斯参加比武。空降兵130团上士江永龙称赞俄罗斯人民对中国军人热情友好。他说，当地地形对中国战车来讲不是很复杂，能够很快适应。参加里海岸边比赛的中国南海舰队海军陆战旅的几名士兵说，中国两栖登陆战车的性能远远优于俄罗斯战车，特别是在海上要比俄方发挥得更好。不过一旦比赛中中国赢过俄罗斯，俄方就试图修改游戏规则。一名中国海军陆战旅的军官说，8月4号里海略微刮起风浪，俄方为了安全起见取消当日的海上战车筹渡比赛，改为仅在岸上举行。中方提出可以在其他没有风浪的日子继续海上比赛，但是遭到拒绝。中国战车比俄罗斯的吨位大，里海岸边沙土松软，中国两栖战车在岸上跑不过俄罗斯装甲车。他怀疑这个可能是俄方有意在当日有媒体来访和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视察时，想将中方的劣势暴露出来。他透露，中国海军陆战旅在俄罗斯遇到的各种小事不断，凡事都需要解决。在离莫斯科300公里远奥卡河上工兵舟桥部队比赛中，中国工兵在枪炮声中吹哨挥旗指挥装备渡河。但是中方的渡河速度仍然慢于俄方。一名中国军官说，中方渡河时搭载的都是俄军坦克和战车，他们无法指挥俄军驾驶员更快地将坦克战车从舟桥开上开落。 他怀疑俄军可能有意这样做来拖延中方渡河速度。另外一名中国工兵军官说，他们带来自己的厨师，但是他们在住宿俄方机构，怕中国人煮饭时产生污垢，禁止他们生火，大家只好吃俄国伙食。他说中国工程兵在渡河时使用的材料，有一次亦被俄方当地部门以污染环境为名罚款。在俄罗斯南部亚速海岸边防空部队比赛中，中国军队总参谋长多名军官到场观看，中国参赛代表团团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刘英少将亲自到场助威，显示中方对防空比赛重视。刘英称赞中国军人发挥出水平，他说：
你们今天啊，架势很好，障碍也非常好，你们刚才跑也很好。
刘英说他们今天驾驶、障碍、跑、射击都很好，打出中国人的士气，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威风，好好地完成任务。参加防空部队比赛的白俄罗斯车长米沙上尉说，参赛中国士兵看起来都是体育健将，俄罗斯非常关注中国军人训练水平以及所携带的各种武器装备。俄罗斯空降兵司令沙曼洛夫比赛时手举望远镜紧盯中国军人驾车、射击等各项动作。一名俄军空降兵军官说，中国士兵枪打得准，令他惊叹。俄方详细介绍中国空降兵战车的性能，什么地方仿制俄罗斯，什么武器仿制美国。防空部队比赛中，俄方特别强调中国战车马力功率之大，远超过俄罗斯战车。新闻会上，俄罗斯媒体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武器装备的性能。一名俄罗斯军事记者说，中国军队训练有素，日益强大，看来俄罗斯只能够同中国友好相处。一名在现场观看的俄罗斯陆军军官说，中国士兵发射建设防空导弹时未能瞄准到最后，导致导弹没有击中目标，显示训练有问题。多名俄军指挥官称赞中国武器装备时亦透露，中国没有令他们亲自试一试，无法知道中国武器的好坏。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森对中俄两军参赛武器进行了比较，他说：
я бы так сказал, вот эта техника, которую Кита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она лучше, чем...
克拉姆奇森说，中国这次所带来的装备要比俄罗斯的参赛装备更好，俄罗斯并没有将它更好的武器拿出来参加比赛。克拉姆奇森说，除了自动步枪之外，中国军人不比俄方试用战车等武器装备，这种做法并非意外，因为反映了两国真实关系。他说除了有军事体育比赛的意义外，俄罗斯举办有关活动更加是为了做广告宣传，而中国同样亦利用这次活动为自己做宣传，可以说双方又找到新的彼此利用的平台。俄罗斯国防部这次前所未有敞开大门，提供交通工具，邀请大批媒体到现场采访。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巴申说，世界五大洲有这么多国家参加比赛，说明俄罗斯根本没有被孤立。北韩这次应邀派出很多外交官到各比赛项目现场观看，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派出了观察员到场，并分别参加一个项目的比赛。越南收到邀请，但是并未参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自从2010年4月以来，中国黑客一直入侵白宫高层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目前还未清楚到底有多少官员受到影响，但报道引述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说，很多高层官员的私人电邮被成功入侵，而且这种入侵还在继续。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此予以否认。下面由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星期一8月10号报道说，根据他们获得的一份绝密文件以及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透露的消息，至少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的网络间谍一直侵入奥巴马政府之中很多高级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但是这些官员的政府电子邮件账户由于安全级别较高，没有遭到入侵。全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4年的一次绝密简报会议上表示，美国官员私人电邮遭到入侵是在2010年4月被发现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上述那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的话表示，这一种入侵现在仍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所有负责国家安全和贸易事务的高层官员的个人电子邮件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遭受电邮入侵的官员身份没有公布，美国国安局亦都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针对美国媒体上述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权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及其机构人员不从事、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朱海权又表示，打击跨国网络黑客攻击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进行无端指责，搞麦克风外交解决不到任何问题，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表示，这一宗电邮入侵事件或者涉及非常敏感的信息，但是具体的影响需更多的具体信息公布之后才能够下定论。他说，
Without knowing what was hacked, it's very hard to say exactly what could be bad, but
成斌表示，在不知道遭到了入侵的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可能的影响有多坏，但是从敏感的信息到敏感的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到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到美国的政治底线，这些都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数据。当然这个取决于哪个的电邮遭到入侵，电邮里面有哪些的信息。谷歌在2011年曾经披露美国的一些官员的谷歌个人电邮账户遭到入侵。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国安局的那一场简报会说，其他服务商提供的个人电邮账户亦都同样受到影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其获得绝密文件上的内容表示，中国黑客还窃取目标官员的电子邮件地址簿，然后通过向这些官员的朋友和同事发送恶意程序来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络。美国前国会议员、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日前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人要渗透你的网络，85%的成功率是通过钓鱼邮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指出，斯诺登泄漏的另一份美国国安局的文件显示，2010年尾，中国曾试图监视包括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在内的四名美国官员的电子邮件。这份在今年较早时候被 Dear Spiegel 发布在网上的文件说，中国间谍试图在那些官员的电脑中植入恶意软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表示，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中国网络间谍还攻击过奥巴马、麦凯恩竞选团队的电子邮件，并成功入侵一些的电邮，其中包括麦凯恩的私人通讯。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表示，美国高层官员私人电邮遭入侵事件会引发大众的担忧。他最后说，
You cannot have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be successful.
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表示，如果某一个人一直了解你的所言所行，你就没办法成功制定政策。美国的信息安全到底有多安全？当然，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子服务器处理公务的时期重叠。大众自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克林顿是不是也都遭受了这样的入侵？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官员最初以跳舞的熊猫这个代号命名这一宗电邮入侵事件，之后采用紫水晶军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较早时候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国安局绘制的一份秘密地图显示，中国黑客过去5年来成功入侵美国网络600多次。 目标包括美国政府和军事机构，以及谷歌等美国企业。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环境污染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个由美台倡议成立的全球环境保护伙伴项目，一年来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通过推动多层次、多面向的合作计划，希望能够逐步解决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来自全球的上百名环保问题专家星期一在华盛顿出席了第一届国际环境伙伴会议以及城市清洁空气伙伴讲习会，研究清洁空气、生态保育、水土污染以及电子废弃物污染问题的代表，在会中介绍他们参与国际环境伙伴项目一年来的情形。国际环境伙伴项目是美国环保处处长吉兰麦卡锡2014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同台湾总统马英九共同见证下宣布成立的国际性环保合作项目，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监理并且强化和国际伙伴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改善全球环境污染的问题。带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来到出席会议的台湾环保处处长魏国彦说，台湾和美国在环保问题上面已经有20年的合作关系，台湾希望通过这个多边平台将自己过去累积的经验提供给很多正是走同样道路的国家作为参考。亚洲国家同样面临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的中国并没有包括在这个有28国参与的伙伴项目当中。对于台湾是否考虑中国参与国际环境伙伴项目的问题，魏国彦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其他国家是在美台主导之下参加这个国际合作项目。至于中国大陆，两岸目前已经有一些环保合作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现在大家两岸都很关心空气污染的问题嘛，像柴静的年初的时候有穹顶之下，像这个部分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学者啊也有一些商谈。
魏国彦说，两岸都非常关心空气污染的问题，好似柴静年初有穹顶之下这个部分，他们同中国大陆的学者亦都有一些商谈。另外还有一些计划，譬如土壤和地下水的整治方面，台湾亦都同中国大陆不同省份乃至于中央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会议正在进行当中。台湾环保署官员表示，在评估计划执行一年的成效之后，未来美台将会继续和其他国家协调，通过论坛、讲习、培训、技术协助等的方式推动国际环境保护工作的合作。主持这次国际环境伙伴会议的美国环保署代理助理处长简西田女士说，国际环境伙伴项目的特点是在于它的庞大规模以及参与层面，它提供一个平台给参与伙伴从学校、城市、地区以至于全球层面一起共同携手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Y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nership is that it's an international.
简西田说，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一个国际性平台，给所有伙伴针对最佳的方式进行交流。这些伙伴不单只是台湾和美国，它还涵盖了亚太、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其他地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正是由于它们共同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它们也必须合作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在国际环境伙伴项目会议结束之后，接着举行由这个项目所赞助的城市清洁空气伙伴项目讲习会，来自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位代表在会中交流了彼此在城市清洁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的民众抗议北韩埋设地雷，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首次重启核电站，伊拉克议会批准政府改革建议，和新闻的详细内容。
南韩民众今日8月11号在靠近南北韩非军事区的波州市举行抗议活动，谴责北韩在非军事区南韩一侧埋设地雷，造成两名南韩军人受伤致残。首尔表示，平壤将会为埋设地雷的挑衅行动面临严重的后果。大约100名南韩抗议人士在邻近非军事区的南韩波州市林津阁公园集会，抗议北韩最近这个挑衅的行为。抗议人士朴先生说，北韩埋设地雷违反了南北韩签署的停战和平条约，两名军人受伤，腿被截肢。南韩公民以及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应该谴责这一类挑衅，同时要求严厉惩罚北韩的挑衅行为。日本星期二重新启动南部的川内核电站，这个是日本自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在新的安全标准要求之下，第一座重新运行的核电站。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川内核电站恢复运作是在新的核电安全规则之下的决定。他说，根据能源供应政策，安倍政府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决定，如果原子能规则委员会确定核电站能够达到新的规定标准，政府就可以批准恢复核电站的运行。新的规定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就好像表明的这样，现有重启核电站要求，川内核电站就是在这样的政策之下恢复运作的。川内核电站一号反应堆计划在星期五开始发电，并且在下个月进入全力的运转。伊拉克议会星期二一致批准了阿巴迪总理提出的打击腐败和削减开支等改革建议。阿巴迪总理星期日提出的改革计划包括取消副总理和副总统等多个职位，呼吁在选择官员时停止使用党派名额分配，减少各级官员保镖，重启贪腐调查。伊拉克内阁星期日都对这些建议表示支持的。伊拉克政府面临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的抗议活动，大众抗议政府管理不善，以及包括不能够持续供电在内的服务短缺。伊朗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亦都呼吁阿巴迪加大反腐力度。伊拉克东部的迪亚拉省星期一晚间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40个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两宗袭击中死伤较重的是在省会巴古拜附近发生的。一个汽车炸弹在一个市场爆炸，造成至少35个人死亡，7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在推特网上发表声明，声称对这一宗袭击事件负责。另一个汽车炸弹在巴古拜以东的一处检查站爆炸，据报炸死至少7人，炸伤大约25人。土耳其军方星期二宣布对土耳其东南部17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目标进行了空袭，被炸的主要是同伊拉克以及伊朗接壤的哈卡尼省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星期二空袭之前，土耳其星期一发生多宗袭击事件，造成4名警察和1名军人死亡。库尔德反政府武装星期一晚间袭击了谢尔纳克的一个军事哨站，打死1名军人。土耳其政府7月底以来不断军炸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土耳其军队还袭击了边界对面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美国呼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合作击败暴力极端主义，并表示希望促进阿富汗和平与和解的努力不会因为塔利班最近的攻击而受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华盛顿未有具体的情报来判断巴基斯坦是不是卷入了阿富汗境内最近的致命攻击行动。 阿富汗总统加尼要求巴基斯坦镇压塔利班。较早前，塔利班声称对星期一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负责，爆炸导致五个人丧生，十六个人受伤。中国中央银行星期二宣布人民币贬值，同时表示这是一次性的措施，目的是让人民币汇率更符合市场的状况。按照规定，人民币汇率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每日设定的中间价上限 2% 区间浮动。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降低了 1.9%。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继续大幅领先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面对颓势的选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召开党部副选会，试图团结党内力量，全力帮助洪秀柱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8月10号公布的民调表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度继续以 42.9% 大幅度领先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的 16.8% 和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的 23.3%。 被认为亲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协会的秘书长洪耀南说，8月6号宋楚瑜正式宣布参选之后，抬升了他的支持度，对蔡英文和洪秀柱的支持度都有影响。洪耀南说，冲击比较大的当然是洪秀柱，如果说民调下降的幅度比较大的是蔡英文，蔡英文和洪秀柱的比例本来就是50几比20出头，蔡英文降了 10%， 洪秀柱的支持度也都降了下来。但是蔡英文的下降和洪秀柱不一样，因为在这个之前吸纳了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和浅蓝，中间选民和浅蓝的支持者跑了去宋楚瑜那里。不过国民党智库最新的民调显示，洪秀柱的民调仅是落后于蔡英文大约 12%， 但就领先宋楚瑜 10%。 洪秀柱7月19号获得党内正式提名之后，马不停蹄地在各县市亲近选民，但是能否尽快后起直追，令到深蓝的选民特别是国民党的高层甚为忧心。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二下午5点首次以党主席身份主持召开各县市党部主委会议的副选会议，下令各党部全力动员支持洪秀柱。洪秀柱在跑完行程之后赶回国民党总部参加扩大党部主委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就是团结党内的力量，是一次团结大会。洪秀柱还对不同方面做出的不同民调结果表示有信心，他否认在民调之中垫底，并且反问说，为什么不看下网络民调他有多高呢？不过国民党内部就时常出现不同的声音。在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国民党立委李鸿钧表示退出立委选举，全力帮助宋楚瑜选举。此外，立委郑宇芬、张家骏亦都宣布退选立委。前行政院长谢长廷11号说，就大势发展来看，国民党内部继续走向分裂，未来发展对洪秀柱不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距离明年一月中的台湾总统大选还有五个月，台湾会否出现第三次政党轮替受到各界的关注。最近多位台湾蓝绿阵营的学者专家在香港出席一个两岸论坛，泛绿阵营提出多项民意调查，认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当选应该大势已定。泛蓝阵营就质疑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明确，他当选的话可能引起两岸关系紧张。有香港台商说，台商以至是移居台湾的香港人都非常关注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将会踊跃回台湾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将会在明年1月16号同时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由台湾新闻局前驻香港代表、前江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江素慧担任主席的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最近在香港举办题为前瞻2016台湾大选的香港论坛，邀请多位台湾蓝绿阵营的学者专家出席，探讨台湾选情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有大约200位台商和香港各界人士参与。民进党前立法委员、台湾产经建言社理事长洪其昌在论坛发言表示， 以目前台湾的政治生态来讲，民进党明年重新执政的形势应该是大势抵定，除非发生非常意外的事情。洪其昌仲话，同总统大选同时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目前执政国民党应该不能够维持立法院最大党的地位。他估计民进党可以成为台湾立法院的第一大党。民进党现阶段正努力争取立法院过半的议席，全体113席当中，民进党希望赢得57席。洪其昌认为，目前民进党代表台湾多数的民意，这个不单止反映在2014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民进党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今年8月初，台湾不同传媒和机构公布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度领先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和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超过10个百分点。多个民意调查都反映洪秀柱的支持度是最低。
好，那我们再看今天有一个机构叫做两岸政策协会，那这个协会是比较属于中立的啊一个协会。
洪其昌话：再睇下今日，即系8月10号，有一个机构叫做两岸政策协会。这个协会是比较属于中立的一个协会，佢所做的民意调查上面的数据就更加有趣。蔡英文所获得的支持度是42.9%，宋楚瑜是23.3%，洪秀柱是16.8%，亦即是说蔡英文的支持度继续往上走，而其他两位候选人的支持度是维持在原来的水平。洪其昌表示，国民党近年的快速溃败和马英九总统的政策和党内的整合治理能力不足有关。洪其昌表示，马英九2008年首次当选总统的时候的633承诺，即是台湾的 GDP 成长每年最少 6%， 失业率每年维持在 3% 以下，执政八年之后要达到国民平均所得超过$30,000，但是马英九执政超过七年以来，633的承诺未能兑现。洪其昌认为，马英九执政八年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同埋多数台湾人认为国民党比民进党更有治理能力的观念。这一方面由马英九的支持度不断下滑到只有10%左右可以反映。洪其昌表示，以往两岸议题是民进党的弱点，由去年开始民进党开始转型。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是维持台海和平和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况。洪其昌表示，今年六月蔡英文访问美国的时候发表多次公开演讲，谈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他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得到美国的肯定。
关于 cross trade 两岸关系的部分，他所说的，他 开场他就说，我承诺建立一个一致性。
洪其昌话，关于两岸关系的部分，蔡英文所讲的是开场，他就说他承诺建立一个一致性、可预测而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一致性，过去陈水扁执政的时候缺乏他的一致性，他由当选时候的四不一没有到后来四要一没有，原来的各统纲领和各统会的改变。国民党籍的前陆委会副主委、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文在论坛上质疑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怎样维持两岸现状和和平。他认为蔡英文明年如果当选台湾总统的话，可能引起两岸关系紧张。同属泛蓝阵营的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邵宗海在论坛上表示，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多项民意调查都显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落后于脱离国民党独立参选的宋楚瑜和国民党候选人连战。 但是最后当选的就是陈水扁。他认为目前虽然蔡英文的支持度在各项民意调查领先，但是距离明年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差不多半年，仍然存在不可预测的因素。邵中海分析，民进党的蔡英文和国民党的洪秀柱都有基本盘，这些票源很少流失。目前蔡英文、宋楚瑜和洪秀柱的民意调查是3:2:1的形势，要观察一个月之后宋楚瑜支持度的变化。
宋先生现在目前我的了解，我没有办法清楚地讲到三立电视台有个民调好像宋先生。
邵中海说，宋先生目前他了解没有办法清楚地讲到，三立电视台有一个民意调查，好像宋先生拿到民进党的支持票，拿到中间国民党的票是相当多，这个是他刚刚宣布参选，所以有人说给宋楚瑜一个月的时间观察他的民意调查是上定是落。他相信一个月之后，如果这个民意调查还是二在这领先，这样一会不会失去一些东西，他觉得是不能够排除。邵中海表示，如果一个月之后洪秀柱的支持度上升，宋楚瑜下跌，他认为洪秀柱还是有机会，不过台湾的选举结果不能够下定论。邵中海认为两岸政策依然是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蔡英文提出维持两岸现状，虽然比四年前总统大选的两岸政策台湾共识更加积极和具体，但是还是回避九二共识。
如果说蔡英文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当选了，北京不得不调整他的政策，我想这一点。
邵中海说，如果蔡英文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民进党当选，北京不得不调整他的政策，他认为这一点特别是经过习近平讲的一句话，可能这样的一个趋势，蔡英文是很难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邵中海还说，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是国民党发明，蔡英文如果不愿意使用，可以用其他的讲法来去代替，但是内容必须体现一中精神。他认为蔡英文可以承诺没有两个中国，没有一中一台，这样当选台湾总统的话，两岸不至于完全隔绝，不能够交流。民进党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在论坛上表示，国民党支持者分为三类，法统蓝、本土蓝和中间蓝。法统蓝因为担心蔡英文当选可能会投票给支持度高于洪秀柱的宋楚瑜，本土蓝因为支持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不愿意支持马英九属意的洪秀柱，中间蓝就不认同洪秀柱蓝绿对决的选举策略，可能转移支持强调超越蓝绿的宋楚瑜。郭正亮认为明年台湾总统大选泛蓝可能会出现弃红保送，不过由于蔡英文支持度最高，他胜出的可能性很大。郭正亮还说，蔡英文不挑战两岸现况，证明他承认两岸有特殊关系，而很多台湾人对九二共识背后的一中前提持保留的意见。
因为一中很多人都认为他预设统一前提，所以一中的屋顶只要盖上，那台湾对于未来的选择。
郭正亮说，因为一中很多人认为他是预设统一前提，所以一中的屋顶只要盖上，台湾未来的选择就没有民主选择的权利，这个是很多人的意见，也都是民意的一个表达。参与论坛的唐盛国际娱乐制作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陆佩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是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的香港侨生，他认为身为香港人、中国人都应该热心两岸三地，而台湾总统大选都会吸引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和政界人士观选，台湾的选举比香港更加开放，值得香港借镜。陆佩贤还说，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对香港以至两岸三地都有很大的影响。
影响大，因为你影响到那个
中國同埋台灣嘅貿易方面兩邊嘅貿易噶嘛，佢哋係影響到佢哋政策方面會影響到佢哋兩邊咪可唔可以開通噶嘛？因為台灣嘅貿易，台灣好多嘅依家嘅經濟發展都有時都靠大陸嗰邊嗰啲人去 support 噶嘛，買地啊嗰啲投資啊，係兩岸一定係個緊密好。好緊要嘛，大家三地嗰啲兩岸三地，依家香港人都近年成日去台灣噶啦，咁所以你可以知道香港人而家認識台灣更加會去，咁更加會大家會引進大家台灣嗰啲人又會嚟香港玩，大家一個係一個兩岸三地一個關聯性嘅一個問題嚟噶嘛。
陸佩賢表示，畢業之後冇留喺台灣工作，佢認為喺香港立足可以放眼兩岸三地。而家中港台合拍電影非常流行，喺香港亦都可以方便聯絡兩岸三地嘅藝人，大家可以互通。35年前由台灣嚟香港發展嘅台商港富企業有限公司董事李秀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論壇是希望多了解明年台灣總統和立委選舉的形勢，很多台商以至移居台灣的香港人都非常關注明年的台灣總統大選，將會踴躍回台灣投票。李秀蘭表示，他認識很多移居台灣的香港人都比較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可能跟近年的中港矛盾有關。
可能因為咁咯，我可能因為咁，佢哋驚咗咪走咗去咯。但係亦都冇咁講，即係話其實我喺大陸做生意十幾年，差唔多18年，我感覺咧大陸嘅政策係要咁樣咯。有時啲嘢，即係我感覺我即係地感我係一個新潮嘅媽咪，係嘛？有啲細路仔要打，有啲細路仔要救，有啲細路仔要啟示。
李秀蘭表示，佢比較支持國民黨候選人洪秀柱，但係佢認為就算民進黨嘅蔡英文當選，只要維持國民黨目前嘅兩岸交流，相信對大陸台商唔會有太大影響。中國大陸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總會長郭山輝今年6月底表示，台商對呢一次台灣總統大選嘅關注比舊年嘅九合一選舉仲高。對機票的需求可能會高過2012年總統大選，預估可能有20多萬人回台灣投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首爾在星期一指責北韓軍隊8月4日非法進入非軍事區南韓一側，故意埋設地雷，使到2名士兵受傷。監控南北韓停火情況的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亦都參加了對這次事件的調查，並且支持首爾的講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在首爾報導。
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古宏莫少將譴責北韓的行為是懦弱和卑鄙的，他說
이러한북한의도발행위는정전협정과
古宏莫少將說這一次的挑釁絕對是違反了南北韓停戰協定和互不侵犯協議。上个星期二，非军事区南侧有3枚地雷爆炸，当时8名南韩士兵正在巡逻，一名士兵在爆炸中失去了双腿，另一名失去了一条腿。非军事区建立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际，南北韩边界线的一条4000米阔的缓冲带，据信那里埋设了100多万火地雷，被认为是世界上设防最严密的边境线之一。调查人员指出，在爆炸地点发现的木箱的型号和设计，以及地雷所使用的炸药，都能够证明他们关于地雷是北韩制造的讲法。爆炸的位置在南韩军队的日常巡逻区，表明地雷是最近埋下的。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声明，敦促北韩对袭击道歉，并且誓言要进行报复。
우리군은수차례경고한대로
古宏莫少将继续说，南韩军方已经警告过多次，他们会使北韩为挑衅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杨旭是位于首尔的南韩国防安全论坛的北韩问题分析员，他说北韩很可能是要恐吓南韩，他们不认为南韩会采取重大报复行动。他说
북한의입장에서는이것이되건되
杨旭说，在北韩看来，即使失败也都不会损失什么。2010年发生在南韩海军军舰沉没导致46名南韩士兵死亡事件之后，首尔切断了对北韩的经济援助，并且采取了制裁措施。首尔指责平壤要对那一次的袭击负责，但是北韩否认介入。 呢一次地雷伤人事件好可能会遭到北韩愤怒否认，并且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今年年初，平壤反对联合国在首尔开设办公室，调查北韩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现象。北韩亦都反对南韩和美国将在近期举行的联合军演。上个星期，北韩表示如果美国取消联合军演，北韩就会暂停核项目。美国已经表明不会在已经根据过去的核协议和联合国已有的限制措施所采取的行动方面向北韩妥协。北韩问题分析员杨旭预期南韩会通过更多的军演，或者加强输送反北韩政府的信息和宣传来报复北韩。他说，
大规模军事训练通过北韩压迫的难道呢？
南韩的北韩问题分析员杨旭说，南韩可以通过举办大规模的军演，或者恢复北韩最害怕的心理战来向北韩施加压力。虽然有一些非正式的沟通，但是北韩一直未能就在本星期共同举行活动纪念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达成共识。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加州久旱不雨，人口400万的洛杉矶市想尽办法节约用水。他们刚刚部署完成的悭水的工具是9600万个胶波。详细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洛杉矶市民日常用水依靠的洛杉矶水库，但是看不到一滴水。星期一傍晚，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将一个圆球掟入水库。仔细看看这个洛杉矶市最大的水库，上面漂浮的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塑料球。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水电局的人员在洛杉矶水库旁边揭开谜底，他们释放20000个塑料遮阳球，完成整个水库被9600万个黑球覆盖的洁净悭水项目。洛杉矶水电局资深官员马丁·亚当斯表示，这些塑料球可以防日晒、防蒸发、防藻类滋生，又可以在水面形成保护层，所花费的钱比原先想要采用的覆盖水库项目少得多。防晒球项目的经费是$3450万，所有的塑料球都是加州制造，每个36美分，黑球直径大约10公分，覆盖了洛杉矶水库71公顷的水面，阻断藻类的光合作用，减少致癌物质的产生，提升饮水品质，减少蒸发，估计每年可以悭水3亿加仑，足够供应8100个人一年的饮水。阿当斯还表示，他们是全球第一个使用防晒球来保护饮用水。他们接到世界各地发来的相关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听说其他地方有先例。防晒球其他地方亦都有用，不过并非用来保护饮用水，而是其他用途。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在加州历史性的干旱时期，必须大胆创新才能够完成最大的悭水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泰国前首都吞武里的湄南河畔现在是曼谷的一部分，在那里来自葡萄牙和中国的移民已经融入泰国社会，但是一种源自于葡萄牙后来又被中国人改良的甜品，它一直没有变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几百年来，圣克鲁斯教堂一直是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但是在教堂阴影之下的狭窄小巷里面，流行着中国人所说的老外小吃。这种葡萄牙小点心的食谱很简单，将鸭蛋和糖混合，加上面粉，再放上葡萄干，插上糖浆的葫芦和匙，但是烘焙需要刚刚好处，这个就是不简单了。塔鲁新哈面包店的焗炉是商业机密，他们要求记者不要透露细节，而在他们的对手拉美包面包房，这些都是公开的。松饼在碎石床上烘焙，下面由天然气将煤炭烧热。拉美包面包房的帕仲里克曼尼拉斯表示，这个小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外皮香脆，里面松软，但是它们不会让外皮过于干脆。小吃的制作过程不添加发酵粉、酵母或者防腐剂，这个真的是几个世纪前的味道。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